Hello， 大家好，我是兔子。很尴尬，节目开始之前就跟大家先要说两句，因为我犯错误了。是的，在待会儿大家要听到的这一个多小时的节目当中，我和大老师把所有其实是2021届选秀的球员全部都说成了2020届，全都错了。我们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在剪完节目之后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直到我在写文案的时候我发现问题了，所以就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声抱歉。还好就是球员什么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只是这个年份搞错了，仅此而已，不好意思，抱歉。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看台饭，我是兔子啊。这个今天这周的节目更新的晚了一点，怪我怪我。这个过暑假过的时间有点没有概念了，忘了这周要更新节目了，然后就赶紧拉大老师来录个节目。大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大姨妈。
对，就今天继续盘点自由市场啊。上一期聊了一个男团叫 Pacific， 这期再聊个男团叫2020是吧？但好像这个。今天就没有歌曲放送环节了，好像。对，但是为什么要叫2020呢？是因为最近2020届的新秀其实都陆陆续续开始续约了啊。当然，从自由市场开启之后就有这样的消息。然后最新的一个新闻是，骑士的这个2020探花秀莫布利也拿到了顶薪续约。所以我就想到，正好现在2020届拿到顶薪续约的有四个人。状元 CC 啊，然后探花莫布利，第四的巴恩斯，还有瓦格纳啊，魔术的小瓦格纳。那这四个人顶薪的合同，然后这四个球队正好我们都没有盘点过，所以我们就就着这个由头来把这四个队先盘一盘。今天大概就聊这么些事儿。先聊聊顶薪续约这件事儿啊，大老师，就是你对这四个顶薪续约本身有什么看法吗？在我们正式聊天内容开始之前，还是允许我先念一段口播啊，告诉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搜索看台 FM 啊，搜看台两个字找到绿色的图标就可以了，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转发，让更多的人知道看台 FM。 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看台 FM， 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如果大家想要进群跟我们交流的话也没有问题，加一个微信号看台 FM 全屏啊，看台 FM 全屏后面2017，加到这个号就有人手把手把你拉到群里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现在群里的位置还有很多，期待大家的加入。好，我们言归正传。
好，我觉得就是四个人的顶薪都没有什么疑问，然后同时我觉得没有什么疑问也是因为在 NBA 现在的劳资协议的这个环境下，其实新秀合同最后一年的提前续约往往是对管理层来说最容易做出的决定之一。就这样的决定其实主要就是你的这个年轻球员只要让你觉得他足够好，然后能打主力，然后现在在场上已经展现出来的东西已经是很明显是对球队的一个正面价值了，那基本上接下来就是球队利用这个提前续约，就只有你可以和这个球员接触的这段时间去锁定一份长约下来，去搞定这个签约就好了。就这整个的这个过程不复杂，然后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年轻球员他们在新秀年三年结束之后的这个档口的这个提前续约，其实你去翻一下之前有过的这些名单就会发现，就这样一个续约是对母队来说如果犯错了，那你会得到的是一个就不是特别友好但是还是很容易能够交易出去的一个合同
啊。对
对对，然后
他的工资就是25%的工资帽嘛。
对，
对，除非就是有一些球员在在新秀期打得特别特别好，然后拿到30%的工资帽的续约，当然那个 level 就是其实只会更赚，在我们看来，因为当你新秀期就能达到这个 level 的话， 其实基本不太可能会有这个怎么讲，就是有翻车的可能，不太可能了已经。
对
对
对。
然后25%呢，就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并不那么高的工资，其实就是这样。
对。
然后，
而且因为已经连续很多年，就是联盟的这个薪金的增长速度都要比就5%-7%这样的一个速度要更快。所以基本上续约合同会就随着年数的这个递增其实是在变小，就占整个工资帽的这个。
今年就今年是一个例外嘛，就今年其实工资帽涨得比较少，但是因为新的劳资协议，哎，不是劳资协议，新的那个电视转播合同签下来之后，就是营收又往上涨了，所以预计未来若干年都是涨10%的工资帽。如果按照这个来看的话，这个比工资的最大增幅7.5%要大很多的嘛，
对，
所以其实又会相对更便宜一些，这个合同看起来。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就处于一个你就是新秀合同内的，然后你就算续约了一个什么泰勒西罗乔丹普尔对吧，然后续约了一个那就反正就诸如此类吧，反正也不会对球队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乔丹普尔其实已经是算比较灾难的情况了，
已经是最灾难的之一了。
啊，这真的是啊，那还有本西蒙斯吧？可能
啊，
对，就不要到这种程度。啊、其实啊，
哎，对，但是你去看啊，就是本西蒙斯和就是乔丹普尔如果没有那一拳的话，
哎、
那乔丹普尔和本西蒙斯还有那个我刚说的像泰勒西罗，就他们其实在、
哎。
签约之前其实给人的这个预期要比后面实际发展的这个状况其实是要好很多的
啊。是啊，是啊，
对，
是啊。
但即使这样，这三个人就是一个是被的迈阿密热当个宝贝一样一直捂着的，然后勇士这边是有了这个拳击事件之后仍然是比较容易的就把乔丹普尔就交易走了。像那个本西蒙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纷争，但是他在之前的这个母队续约之后，他仍然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交易资产。
是的，
对，所以就是这个续约就对管理层来说其实就很容易嘛，只要你的就是年轻球员他没有表现，他的表现就足以说服你，就他在场上已经是一个正面价值了，他未来有可能去摸一摸边缘全明星的这个。upside， 只要他的这个可能性还有一点，那基本你就是可以长约给他，
就无脑拍，基本就是无脑拍。
对
对
对对。
其实这个话题还可以引申出去了，因为现在还有好些就是同一届的新秀还没有续约的，也有一些就是天赋很高、水平很高的，可能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
天赋很高
那么几个。对，这可能性很多嘛，对吧？好的可能，不好的可能，对，就是就是只是想借这个由头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工资的规定也好，然后包括就是这些球员他们的其实做这个决定并就对于球队来说做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事儿。那我们接下来既然就是续约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或者说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就盘一盘这几支球队好了。我们要不先从最早续约的巴恩斯聊起啊。猛龙其实整个这个休赛期也没干太多事情，就是也没有新的，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人的加入，特别是没有什么大牌新人的加入。因为他其实整个球队的首牌的阵容的首牌的操作在上个赛季当中就基本上完成了。他们卖掉了阿努诺比，卖掉了西亚卡姆，然后其实阿努诺比当时换来了奎克利和阿杰巴雷特，然后他们用一份不短的合同续约了奎克利啊，对，然后军薪也达到了3000多万啊，然后执行了布鲁斯布朗的最后一年的这个是一个球员选项的一个合同啊，2300万，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到期合同的一个资产。然后唯一的一笔交易是用麦克丹尼尔斯去国王换来了小米切尔和维金科夫，这其实是国王为了省工资去签德罗赞做的交易。对，
对，
然后选秀当中选了 Jacoby Walter。 对，然后先说一说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就是那个交易吧，就是麦克丹尼尔斯其实对球队来说本身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我记得，对，他只是 size 比较好，其实对国王可能还有点用，
对，
但是猛龙完全不缺这样的人啊。然后他拿到了小米切尔和维金科夫，小米切尔肯定是个好交易啊，我觉得我对小米切尔的怎么讲，就是他的能力和他在国王打出的表现其实有一点，总觉得中间有一点距离，或者说我觉得国王的体系有点没有那么适合他，你有这个感觉吗？
有这个可能性吧。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小米切尔可能需要抓住他最后的机会吧，就是他的这些投篮。
是的，
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标准稍微高一点的比较对象是那个萨格斯，就萨格斯其实
一会儿也聊得到。嗯，
萨格斯因为其实他入行之后到目前为止啊，他的整个长成不算是特别如预期的，但是萨格斯其实他入行当时被大家怀疑的一点就是他的投篮，他的定点其实在上个赛季是交出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很不错。
那如果小米切尔在他自己就是仍然非常好的这个后场防守人的这个防守一端的表现的这个基础上，他进攻端如果能做好一些就是小的这个小角色的一个进攻表现的话，那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好机会。另外我其实想提一嘴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兔子老师盘了很多就是上个赛季猛龙的这一系列交易啊，其实你去看这一系列交易之后，你就会发现就乌杰里操盘的这个猛龙啊，他就是他做出来这些买卖对猛龙来说毫无疑问是有利的。另外一个就是这几笔买卖都会让就是联盟里的其他球队包括经纪人会愿意去跟乌杰里有所交往，你知道啊，
就是永远在挂了一个在球队这边挂了一个扣子让人家来过来拿一样的感觉。
对，而且这几笔交易的这个对这几笔交易的效果很妙，就是像夏卡姆和阿努诺比就虽然是离开猛龙了，但是很明显就是送到了这个下家是非常重视他们的球场价值的，让他们两个人拿到了就是最大的合同，同时就是你的这个交易对家就是你付出了相当丰厚的一个筹码吧去和猛龙做这个交易。但是很明显这个交易的这个两个下家就步行者和尼克斯也是非常愿意，你从现在这个时间点看也会觉得这样的交易非常好。对，然后同时就是猛龙和尼克斯的这单交易拿到了这个巴雷特和奎克利，其实这两个人当时在尼克斯的状况也是需要去换一个环境的。
是的
啊，然后
是的，
奎克利某种程度上到了猛龙之后其实是拿到了在进攻端更大的戏份，
是，
然后拿到了一份就非常高的一个续约。
嗯
啊，然后猛龙自己选中的 Scotty Barnes， 他的就是猛龙从选中了 Scotty Barnes 之后，其实他们的连续的两年选秀其实都是在试图让球队的空间变得更好，就希望能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 Scotty Barnes 因为他本身的比赛水准已经到那儿了，我觉得是给他一个绽放光芒的一个舞台，其实是在
就更好的比赛环境吧。
对，所以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操盘手啊，我就会觉得联盟里的经纪人和其他的球队就会更愿意去哎，可以说大家有没有的聊。
对对对，哎，但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乌杰里的水准或者说他从之前在从掘金开始一路到猛龙之后，
嗯，
他在这个 NBA 整个这个怎么讲，就是制服组当中的这个地位他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了，这个大家都清楚，就是现在就只能说就是乌杰里这若干年一直维持了很高的水准
啊。
对，
可以这么说，
这个感觉。对，就是 他现在手上的这个阵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叫进可攻退可守的感觉，就是他手上包括他执行布鲁斯布朗的这合同，其实你照理说就是布鲁斯布朗值不值2300万，可能不值了，但是算一算球队的工资单，执行这个合同球队也没有超过工资帽啊，也没有超过、没有基本没有到奢侈税线，或者说非常容易避过奢侈税线，那就把球队的工资停留在这样一个位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操作的一个位置吧。然后他如果比如说赛季打得不太好啊，或者遇到一些什么不好的状况，什么类似去年灰熊的状况，什么巴恩斯受伤了之类的、对吧，刚续完约受伤了，那他完全就可以就是啊、在夏天选择不执行布鲁斯布朗的合同，不执行布歇的合同，然后就球队又变成一个有空间的球队了，然后慢慢往回退，甚至可以把手上的筹码再卖，手上的人可以卖一卖。
对，我觉得如果是退回来的话，猛龙这基本上就手里面还是有好几张牌都是可以卖的，而且基本都是你到，因为现在 NBA 和之前不一样，就现在 NBA 的话，它算上那个外卡，那30支球队里面有20支可以进季后赛，那有些这个传统豪门，他要是就是战绩打到一个11、12的这种位置。哎，他还觉得自己应该当买家，你知道吧？那所以就完全有可能出现你打到就是什么1月20号的时候，哎，联盟里就是卖家很少，大家都觉得我还有救。
那
这
个
时候，对吧？那这个时候像什么布鲁斯布朗、鲍尔特尔，甚至像那个
奥里尼克，
对，奥里尼克这样的球员，他都有可能就是去当做一个筹码去送出去。
对，而且他给这些球员的续约合同，一是不是太长，二就是在一个非常合理的价码上的，所以其实他的交易价值还都是挺大的啊。这是一种不太就是比较悲观的情况，但是进可攻退可守，这他也能攻啊，真的是攻得出去的。我仔细想了一想，就是他执行布鲁斯布朗的合同，加上布歇有3000多万的到期合同，然后巴恩斯今年是就是新秀合约的最后一年，他明年要涨一波工资嘛？那如果在今年把工资撑大，对吧？那有机会在明年成为一个买就是怎么讲？突然就比如说某一个球队啊，这个太阳球迷们，对不起啊，对，我们要假设太阳出问题的情况了，那万一太阳打着崩了，交易截止日之前。可能杜兰特和布克他都会跑到市场上去之类的，猛龙就拍呀，对吧
？All in 布克呀，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All in 布克，你要什么？
哎，组合名字都有啊，你想，哎，巴恩斯、
啊、
对吧？然后布克，
啊、
然后奎克利 ，Barbecue 呀、
啊，什么东西？Barbecue 可还行？哎，那要完了，完了 ，Barbecue 了，
让对手玩呀，让对手
啊，行，可以，让你 Barbecue 是吧？对、啊，就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的，对，所以猛龙的操作一直是就是有一种很精细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就是被你一说，乌杰里直接操作他的就是所谓的给其他球队的管理层释放信号也好，然后这个。续约的尺寸也好，我觉得都真的掌握的挺好的，不错不错啊。那猛龙这个球队呢，就持续观察一下。当然，我其实觉得更重要或者最重要的还是巴恩斯他到底能成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水平，这可能是决定猛龙上限的，
对，
或者决定猛龙未来走向的一个方东西。
对，因为巴恩斯现在就是在上个赛季打出的一个比赛表现的话，其实是作为一个联盟的头号球星来说的话，那就处于一个就防守超标了，
哎，
但进攻其实是略有不足的，
是，
对。那
作为一个他作为一个就是联盟就是大当家的一个守门人，可能差不多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对。但是猛龙显然需要他做得更好一些，
对。
好，那下一个我们聊活塞啊。就是 CC 的续约，其实在我看来其实是情理之中，或者说100%确定的事情。
嗯，
但是我看到一些舆论有觉得说 CC 的这个续约有一点，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你不续约 CC 还能怎么，还能把它交易掉吗？还之类的，人家指望他不拿这个合同吗？我觉得不可能嘛，就是你交易掉 CC， 他的下家一定也是用这份合同续约他的呀，对吧？
对，
我自己觉得，你会觉得这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受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最初的梦想太美好呀。
哦，进联盟给大家的幻想太大了，是吧？
对对，因为他入行的时候基本上是被认为就是在联盟可能五年一次可能可以遇到一个就入行就能够直接挑大梁的一个进攻核心，然后身材呢又偏大，虽然运动能力不算突出，但静态条件和这个技术的组合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加上正好又是跟那个卢卡又对又接的比较近嘛，然后大家看到就是卢卡那个入行时，就是各种你去衡量一个球员的维度，你会觉得啊 ，CC 好像和他很像。
是。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啊，那卢卡一进联盟的时候就那么好，那对康宁汉姆其实也会抱着一个类似的期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三年之后打下来之后，他身上会围绕一些怀疑，然后会觉得他值不值？因为就抛开活塞这支球队他的这个战绩实在稀烂以外，其实康宁汉姆在一个就是空间极度匮乏的一个阵容里边，在进攻端交出的表现和这个就是。三年级相比就之前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提升还是在那儿的，还是在那儿的。同时因为就是他的这种就是个人进攻可能是还需要上个台阶，但是这样身材的一个 playmaker， 然后防守端也完全是就是水准以上的，
就比卢卡可好多了，对吧？
对对，那这样一个年轻球员就这个顶薪合同几乎是板上钉钉会给到他的。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个是对比目标的问题啊，就是你拿卢卡作为一个比较标准，那 CC 肯定是让你失望的，
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
你拿阿杰巴雷特就好很多。
哎，这不行，阿杰巴雷特没拿顶薪续约，不行。就是但是要拿顶薪续约的这个标准来说，就是他还是非常非常足够的，就还是那句话。对，然后我们就聊聊活塞这个夏天的操作啊。
嗯，
我们先聊球员还是先聊这个管理层啊？
管理层比较简单吧。
啊，那先聊管理层呗。对，
管理层嘛，就公贼老公贼走了呀。
你说老公贼是谁？
啊，蒙蒂威廉姆斯啊。
你把公贼认成是蒙蒂啊？我总觉得是总经理韦弗呀。因为当然因为首先请蒙蒂这个事情是韦弗决定的
啊，这个倒是没错。
对吧，
现在其实蒙蒂每个月都在给那个韦弗打钱是吧？
回扣是吧？没有，我其实觉得是这是一个，就当时活塞请蒙蒂这件事情，给了那么长的合同，给了那么多钱，这是一个连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居然 NBA 的管理层就做了这样的决定，然后事实居然还像我们这样发，我们认为的那样发展，就很诡异啊！对，我照理我们没有这个水平，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活塞就是在衰落的这几年，再加上它地区本身的一个衰落，让就是底特律活塞变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就是从吸引力的角度，变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目的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去几年对他们的一些就是总经理的一些操作啊，然后选帅啊，包括自由市场的一些操作啊，造成了一些拖累的这个客观因素吧。我觉得
对，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嗯，
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就抓到篮子里先来一个再说。对，但是可能发现这个黑猫白猫它都抓不到耗子，对，可能现在结果这三四年都是这样的情况。那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已经过去的时光一去永不回，是吧？ 往事啊，就不要再回味了，太不好了。我们就只能当做这些时间都被浪费了之后，现在把它当成一个重建第一年的球队看呗。那你觉得当做一个重建第一年的球队看，这支球队合格了？就除了 CC 的新秀合同短掉了好多以外，剩下的你看呢？
我觉得经过了休赛期之后，其实是有好一点。
嗯，
因为休赛期其实他们自由球员里面拿的两个人都是费城七六人的嘛，一个是那个 Tobias Harris， 一个是保罗里德。
是，
其实这两个人我觉得都有一点因为七六人的环境而被低估了吧。
嗯，
就 Tobias Harris 其实他在七六人当这个打辅助的这个位置。他其实在就是球队的另外两个明星球员能少一个的时候，其实往往会打得稍微好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 Tobias Harris 从他拿到前一份大合同之前的那个就是不三不四的那个状态，
是
如果和今天相比的话，一个是他年纪大了一些，但是健康状况仍然很好。然后同时因为七六人的环境，其实有让 Tobias Harris 的三分球我印象是比之前要更好的。那这个某种程度上会让他作为一个球队进攻的第二三号人物，可能会适应起来会更好。另外一个好像 Tobias Harris 应该和活塞是之前是有过一段
是
吧？
是的，是的，
对对对，那个我觉得对，对，重新就到这支年轻的球队，然后 Tobias Harris 同时，我印象里他也是一个就场外好像是比较少的人。就这个对活塞这样状况的球队来说，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 Tobias Harris 我的感觉就是，在我看来，他在场外唯一的一个我记得的点是，就是他的团队，就是经纪人是反正亲戚吧，好像是妈还是什么的，对。然后就是谈判能力巨强，就特别能谈合同，就是这是我唯一的对 Tobias Harris 场外的印象。然后就是所以他其实只签到这样一份合同，其实我还有一点点惊讶的，其实就觉得以他的谈判能力，或者说人家钱挣够了，有可能不再想这个事儿了，我也不知道。我记得活塞在新管理层上任之后一直想要一个高个前锋，之前也传过库兹马，然后我们之前选秀大会不是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小波特吗？
对对。
那其实 Tobias Harris 也是同一个类型的选择，这说明这球队对这个方向的就是执行还是 OK 的呀。而且你说库兹马还要找人去换，对不对？就是 Tobias Harris 就是能比库兹马差一些呢，肯定暂时差一些，但是差的有限吧，我觉得。而且
而且这两个的比较其实很难说。就如果你要我选的话，我肯定选择就是球队在当下还就是百废待兴的状态，我肯定宁愿用自由市场的这个空间去签 Tobias Harris， 不会选择去交易库兹马的。
是的，是的，没错。所以严重觉得这库兹马可能被晃了一下，对，他的目标可能就是哈里斯。
然后我觉得 Paul Reed 也不错，就是他其实在费城明显是因为就是有恩比德的这个存在嘛，就是你被当成一个纯纯的备胎嘛，你展现自己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保罗里德在最近两三个赛季，其实他效力球队在这个在场的这个影响上都还是蛮正面的，
一直都做得很好，而且有越来越好的关键，甚至我觉得他每年都还有再加一点点技能包。我说个可能有一点点危言耸听的话，就是杜伦和保罗里德纯不从培养这件事情，或者说不从未来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培养谁谁谁能让谁变得更好这件事情上来讲，谁该当首发真不好说。我觉得这两个人现在水平可能是差不多的，就是真的保罗里德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从联盟替补中锋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顶级的替补中锋了。对，而且我记得他的合同还不是完全保障的，对，所以这就更棒了。对，所以就这个最大的一个就是问题，就是活塞现在确实人够不够肯定不够的，强不强肯定不强的，但是作为一个重建球队的第一年来说，那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比如说 CC 你需要做得更好一些，作为一个球队的 playmaker， 然后不要出现第二个赛季那样的就是只打十几场球，就是整基本这个赛季缺勤的情况，你打到六七十场球一个赛季。然后 这一些今年补充来的人其实也是往空间这个方向去想过的，比斯利也好，小哈达威也好，包括丰塔基奥也好，其实都是有投射能力的球员，那只是他在新秀的选择上就是一意孤行，就选可能那个上限最高的那一个，包括去年的那个应该是从前年开始说了，前年的埃维，去年的亚瑟汤普森，对，今年的霍兰德，三个五号秀嘛，我记得对吧？
对，
三个五，那这三个就奔着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哎，你觉得这三个练出来几个就够了？
练出来几个就够了？我觉得活塞的这个选秀很难评啊，因为就是你真的去看的话，就像那个雷霆还有像马刺，其实这两支球队选秀也经常会青睐就是没有这么成熟的，然后特别是普雷斯蒂其实很喜欢就是在投篮方面有问题的
啊，是
就投篮就是明摆着是缺陷的，但其他方面他觉得这个孩子就是潜力够，他就是要选。但是问题是就是雷霆当时是从马刺挖了这个英格利什嘛，然后雷霆和马刺他们在最近这些年里面都是手握联盟可能最强的这个投篮教练的就私教团队，
对，
所以他们走的路其实能被证明一定程度上很多时候是有成功的。
对，
但是当然雷霆也一方面因为就是家里阔，就是不断的可以砸这个选秀权，我就不断试嘛，对吧，然后就内部搞赛嘛，对对，但活塞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他选的这三个人你光从选秀的时候看的话其实是很符合雷霆的审美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就 Jaden Ivey 他在那一届里面其实是很明显就他的第一步的这个爆发力其实是最好的然后觉得就是有一把快刀搭在这个 Kate Cunningham 身边，他感觉应该是可以 work 的。然后奥萨汤普森就是他在就是刚入行的一些比赛马上就展现出来就是这个爆炸强的这个运动能力，
没错，
对，然后比赛充满能量，看起来好像当一个就是球队已经有这个进攻端的这个领袖的情况下当一个蓝领感觉也不错。然后再到今年选的这个 Ron Holland 就更加就是他因为是在点燃嘛，然后完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比科明盖要更两个人就入行的这个状况有的比，我觉得他要比科明盖更弱，
粗糙度非常接近。对
对 对, 对，那你现在这个就三个这么高的签位砸下去，然后都在同一个问题上有短板，然后又是你球队过去两个赛季就打不好，没有办法在进攻端打得很体系化的一个可以说是那个就致命缺陷吧。
是，
如果这三个人就投篮就完全都一点练不出来的话，那我也不知道就这个问题到底该是说球队的教练组架构有问题，就是你选来这样的人但你搞不定这个投篮怎么去长进，还是说你压根就不该这么就是像赌命一样的去选这个类型的新秀。
哎，你是不知道活塞找了投篮教练这件事情吗？
他们找投篮教练是谁啊？
对，是那个阿尔姆尼，
是刚找吗？
那个，就这个赛季刚找的，选完 Ron Holland 就找的，
根本天亮了呀！
对呀，我也觉得对了呀。就是我原来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那个阿尔姆尼亚是之前应该是，哎，是哪个球队的那个？就是帮就是练出过挺多人的，我忘了。就大家有听友补充啊，就是找到新闻补充，我有点不记得了，但我。印象非常清楚，就找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投篮教练，就是要加强这件事情，就所以我才会问你说这个三张五打出几张来就够了。其实我觉得一张就够了，我真的觉得一张就够了。你去参考雷霆嘛，雷霆亚历山大，你就同类类比 CC 嘛， CC 当然没有亚历山大现在那么强，但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角色，你那三个里面练出一个杰伦威廉姆斯不就够了吗？这个球队就能 work 了呀，就足够能 work。 所以其实哎，就是我突然刚刚想放狠话的同时想到另外一个事情，我想放个狠话，就是现在可以看多看一看活塞的比赛啊，什么选对比赛当中我们选一选活塞。后来我想一想，之前某一年我好像干过这个事儿，是吧？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OK OK， 那个下一支球队是骑士，骑士就莫布利嘛。嗯，莫布利的续约也是跟 CC 一样有一些怀疑的声音的。
嗯，
可能比 CC 怀疑声音可能还更多一点。
嗯，
当然就是看他老听友其实都很清楚我对莫布利的感情，然后非常喜欢莫布利。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他的发展是确实也不如预期啊，确实也不如预期。然后但是还是那句话嘛，这怎么可能不值顶薪续约呢？就是这个逻辑嘛。这个好像也没啥太多好聊的，是吧？
嗯，
对
但是我觉得就莫布利比较他身上比较微妙的一点吧，就是他入行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莫布利的手活的基础还可以，
对，
然后呢在进攻端的比赛意识也比较好，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你要不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投篮能稍微拉伸一下空间，至少类似于就是阿德巴约那种，对吧？去就是中投是能够搞定一些的，
是。
然后你的这个侧翼呢也能打出来一点，但现实来说的话，就是三年打完，就是你去看莫布利的话，他最舒服的一个状况其实还是，做掩护人，然后直接就 roll 进去，
对。
然后其实就是当成五号位来打吧。就你一旦就是不让他打五号位，他进攻端就会显得，一定程度上是个累赘。
嗯，是，只我是自己这么觉得。就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点就是莫布利就应该打五号位，是吧？莫布利伪粉，就是比克斯塔夫啥啥啥，是吧？这是第一个。但是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对吧？就是你说贾斯阿伦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么好的能力，就是他作为一个中锋在莫布利第一年的时候他一定是比莫布利更出色的，那莫布利只能在他身边成长。只是我觉得他，我不知道是他没有去往自己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的并非就是把舒适区走出舒适区就去做一个非中锋该干的事情，可能是拉开空间也好，包括甚至有一些是面框的面框的一些攻击也好，其实以我在对他大学的观察来说，我觉得当时真的觉得他任何的可能性都是可以被开发出来的。那现在肯定认清现实了嘛，都三年过去了，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就是不指望了。我已经不去纠结说是他没有去练还是练不出来，我已经不去纠结这件事情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该打五号位。对，就是，但现在其实的状况就很奇怪。
我知道，就是按兔子老师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表面看上去呢是骑士给了莫布利一份续约合同，但其实呢是要逼走贾雷特阿伦，是吧？
哎，不是逼走贾雷特阿伦，就是哎，我现在会把续约跟那个真实的场上是两件事情，因为续约还是一个其实是保价的问题。就是你把这个价值保住嘛，就是还是能动的，就也没有说莫布利就不能动了，对吧？这是一回事。第二个，我觉得贾雷特阿伦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我可能这个我们第一次聊就是双塔拆伙，可能一两年前了吧，已经是，对，蛮久之前的事情了。那就肯定每一个时间节点，我还是会说这个事儿，对吧？这个基本就是因为我这个莫布利伪粉在作妖啊，对。然后现在贾雷特阿伦。他遇到了他的恩师啊，就是他选应该进联盟就跟着阿特金斯在练，在队的吧，应该是就是当时的篮网嘛，对吧？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办，就是我不认为他们现在能做得出什么交易贾雷特阿伦的决定。然后可能要等到球队再出现一个就是大家不能接受的状况之后才会动，因为现在看起来无论如何交易的这个第一顺位肯定是加兰，我觉得，因为特别是莫布利续啊，不是莫布利了，米切尔续约之后，对吧？
嗯，
啊，反正奇奇怪怪的，我就感觉对，而且其实也是一个没有什么未来筹码的球队嘛，之前米切尔那个交易也交易掉了很多嘛，所以其实有一点被困住的感觉，是这样吗？
是，我觉得是啊，就是。 就是像那个眼下，加兰的这个，其实如果想交易加兰的话，那寻求报价可能会是个问题，就
对。
可能很难有就是比较好的报价来真的给骑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腾挪空间。
对呀，
然后
是的。
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骑士虽然自己想交易加兰，但是公允的来说，就是在大部分比赛里面，加兰是打的菜。但是两个内线是真的不太能一起打，就一起打球的这个化学反应真的还蛮糟糕的。就他
是
们一
的。
起在场的这个阵容没有特别糟糕，是因为两个人能力都强。
对，
但实际上
是的。
很明显，就是贾伦·阿伦独自在场的时候，就球队的这个进攻是打起来更舒服的。贾
是
伦·阿
的，
伦下去，然后莫布利独自在场的时候，进攻打起来也是更舒服的。然后两个人分别就是单独在场的时候是打得了，就是球队的这个防守五号防守端这个五号位的这个防守核心的这个职责的，
是。
对，只不过是一种风格差异。你真的把两个人全都处在场上，其实也没有再好处太多了。
就是当然，我依然可以把这个事情理解成莫布里就没有开发出一些四号位技能嘛，这是肯定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或者说就是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就是其实就开局就注定就是用双塔就注定走一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或者更难的一条路吧。反正现在走的不算特别好，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就今年那个贾拉伦在季后赛打凯尔特人系列赛受伤的时候。其实穆布利是打出代表作的嘛，对吧？这个没有办法忽略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是那个骑士的那个化身叫奥特曼，对，奥特曼就看他的这个操作了。我觉得挺考验他的，我觉得倒不是考验阿特金斯，我觉得，对，我觉得不是，就是可能是管理层是要做的多一点。哎，顺便多聊一句，那个你觉得奥克罗还会留在骑士吗？
不会。
不会留吧？我也觉得不会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市面上能给钱的球队不太多了，要不跟特伦特一样去抱个大腿去，会吗？你觉得？先抱一年，然后再看看。那个谁啊，迪维琴佐那时候不就是这样去的勇士嘛，是吧？
对，但是奥克洛的状态，他没有像迪文琴佐那么惨啊。就是他上赛季仍然是在正常的打球嘛，对吧？
哦，
然
对，
后就
迪维琴
好
佐
的坏
受
的都
伤，
在那
对，
里嘛，对吧？
对。
迪文琴佐当时是一个，就是可能有个一年左右的时间，你的就是因为伤伤停停，然后场上表现又非常不好，然后其实大家都不信你，那这时候你选择要个一年合同来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再。这个是合理的，奥克洛，你让他拿一年合同证明啥呀？就他能提供的一定的这种，
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
对身体能力和这对抗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你说一年时间，他进攻端不行的这些地方，能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个很难赌得下去，我觉得。
哎，其实奥克罗今天投篮有进步的啦，这是真的。哎，突然想到，灵光一现啊，灵光一现，就是奥克罗，就是现在有薪金空间的球队不多了，有一支是活塞。对吧？要不他也去活塞，他也是五号球，好吧？租的，好吧？四个五号，哎，凯尔特人是3个3嘛，对吧？哎呀，这反正这个奥克罗已经算是为数不多的，今年在自由市场上还算有一点能力，还没有签到下家的球员了啊。就以我们节目的魔力呢，就是通常录到播之间的时间啊，可能就会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不知道会不会有奥克罗的事情啊？对，如果真的发生，这段就剪掉了。对，OK，那我们最后聊一聊魔术啊，就是魔术其实是，哎，魔术骑士是不是那个季后赛对手，对吧？这个赛季，
对，
然后其实，在季后赛厮杀的还挺激烈的，应该是4-3嘛，对吧？
对，
然后魔术非常果断的。就是续约了瓦格纳。其实从这4个人来讲，纯从绝对实力来讲啊，瓦格纳跟莫布利差不多，可能是不是一个差不多
瓦
的
格纳
高
最
度？
菜，
你觉
瓦
得
格
瓦
纳
格
最
纳差
菜
还
啊，
是比莫布利差一点的，对吧？
瓦格纳最菜，我觉得毫无疑问。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你要知道，我要摘掉我自己那个身份，然后让一个 让一个别人来评判一下。
我觉得瓦格纳相比 Mobley 唯一就是稍微占便宜的点的地方，就是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三四摇摆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那就是加上他之前，虽然他这个赛季其实三分球不好，
嗯，
但是呢，暂时大家还是默认为就是他三分球是可以的。
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吧、
啊？
不像莫布利，莫布利暂时，对，莫布利暂时大家都是认为他的三分应该就是不行了。
啊，
这一点，这一点差别很大。对，这一点差别很大，就是莫布利其实相当于被锁在了这个五号位嘛。
嗯。
啊，然后瓦格纳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就是三四号位都能打。那这样的话，他的就是在球队里面排出可能两三组这个轮换阵容的这个搭配中间，
是
他能够就出场的这个机会和跟队友的这个兼容性会更好一点，加上他本身又是一个打球算是比较成熟，对吧？然后对这个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个子来说的话，在运转球和事物控制之间是能够做的就平衡性还不错的一个球员。
对，是的。
那这些都让他在球队里面就是可以扮演的这个就去打主力的这个角色能兼容的队友其实会更多，所以感觉上就这样一份续约对球队来说就会好受一点。
对，其实你说我跟他就是在，当然他第一个赛季就打得很好，然后就这两个赛季呢就是在第一个赛季表现出色的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在往上走，但是你说这个脚步有迈得多大吧，我觉得其实也不至于，有没有卖到多大，因为首先他车钥匙都不在他手上，这是很明摆着的事情，就是这个就会让大家感受就没有那么好，像巴恩斯啊、CC啊，这都是有车钥匙的人，那瓦格纳是没有车钥匙的，那最多最多什么车钥匙一节，真的不多的，对吧？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车钥匙不在他手上，而是不会有人觉得要给他车钥匙。
也是差不多，是。所以就是瓦格纳其实是他的这个续约这件事情更有意思的点是魔术这支球队他的构架这件事情，因为他的阵容足够年轻，然后他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整个轮换阵容里面就没有老将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今年补了一个老将是波普，然后把剩下的合同都剩下的这工资空间都因为今年要填穷就是穷鬼线嘛，能给出的合同都给出去了，给了艾萨克的续约，然后艾萨克的续约是在今年原本的工资基础上加了一部分的钱，就先给了，然后为了后面制造薪金空间，包括大瓦格纳包括比塔泽其实续约都基本是平的合同，就是金额相同的合同或者是递减合同，这个其实已经在为未来之后的续约包括班凯罗的续约去做准备了，就是他还是想要用，看起来魔术是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核心框架不再去引进新的大牌来接着走之后的路了，而且这个之后的路可能还蛮长的，不是一个挺短的路，对，就是若干年，就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舰队模式是 OK 的吗？还是其实他们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觉得舰队模式其实还可以，因为魔术这几个年轻人就可以数一下嘛，就是班凯罗，然后瓦格纳，萨格斯
，
埃萨克，然后我觉得这四个人里面，其实只有埃萨克之前是有就大伤嘛。但是
那可太大的伤了，
但是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大伤，所以他现在就是魔术这个就长约给的，就对球队来说是万一赌中的话，其实对球队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
没错，
因为埃萨克如果健康的在场上的话，他的比赛影响力远远超出这个，可能也就1700-1500，
他今年是增加的时候2500，之后是1500，对，那大概平均就是1800左右，
对，1700-1800的这个水准，就是他如果能在场上打球，就是都不用说什么，阿萨克投篮能不能稍微好一点之类的这种屁话，就是哪怕什么都不用好，对，他就是他的这个防守端的弹性， 和这个扫荡能力，然后作为一个大尺寸的风线可以提供的这个护框能力，
对，
那这些东西就足够让这份合同超值了。
是的。
然后我觉得这样一个背景也是魔术会考虑走这样一条路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这四个人啊，他们基本上现在看起来都会成为水准以上的这个先发球员，
没
就
错，
在这个联盟来说，
没错。
那你手握四个年轻的就水准以上的先发球员，那你无非就等等看嘛，就是他们如果万一有哪个开窍了，对吧？他是明星球员了。然后你这几个水准以上的先发球员，各个防守都好，都还可以。就班卡罗的防
都
守，因
很
为
可
他，
以啊。
对，因为他尺寸和运动能力的关系嘛，班卡罗不太会成为一个真的被揪着打的一个防守弱点，我觉得。
就唯一就是小瓦嘛，对啊，
对，
因为小瓦
然
慢嘛，
后，
仅此而
对，
已。
对，那这样一个阵容组合的话，就我感觉有点像，就是太阳之前啊。就是德文布克，然后 Cam Johnson、布里奇斯，还有
艾
埃
顿。
顿，这个组合，就是他们可能是不一定能够成大事，但问题是你的球队的一个基础，在你没有做任何 all in 的事情之前，如果是差不多有这么四个相对年轻的球员，然后场上能力都还可以，你始终可以寄希望于他们哪个人就明年变得更好一点。然后再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一步的话，我觉得对大部分的就是球市没那么大的球队，对吧？你又不是在洛杉矶，那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状况。唯一的问题可能是就是像魔术这样的球队，因为过往历史的原因吧，可能对他们的这种能不能抓住机会更进一步，可能会比较没有信心。就
可
因
能
为
机会
没
出
有
现
成
的时
功，
候没有把握住，对吧？
对，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其实你的整个年轻框架是这么四五个球员的时候，其实也处在一个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状况。
就聊着聊着，我本来因为抛出的问题是，我觉得魔术可能就暂时就这样了，就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就当然，我很明显，我脑袋里的参考是凯尔特人。就凯尔特人就是靠自己选中的这个一对探花去慢慢往后去慢慢发展的嘛，就其实有点类似班凯罗和瓦格纳，就是然后就慢慢在构建。那凯尔特人是什么时候拿到冠军的？是把他剩下的其他的角色全都换了一遍之后才拿到总冠军的。其实这是一个我很明显的一个感受。那魔术能不能走到那一步，或者能走什么时候能走到那一步，其实不知道。然后这是一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我把魔术跟凯尔特人去做一个联想对比对象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艾萨克。其实你刚刚说艾萨克，每一句话我脑子里想的名字都是罗伯特威廉姆斯，太像了，就是一个就是伤病史非常糟糕，伤病状况非常糟糕的一个球员，然后天赋极高，然后在防守端作用极大，覆盖范围极广。其实非常非常像他们两个人，然后那如果要照罗伯特·威廉姆斯的轨迹来说的话，就是他会可能有一个赛季，在未来的若干年当中，有一个赛季会打得特别特别好，保持得非常非常健康，就看魔术抓不抓得住那一年的机会。对，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我在想的就是，所谓的进可攻退可守，就是凯尔特人其实有没有在就是大核心的补充上去努力过，就是从欧文到肯巴沃克，其实他们一直在努力过。对的，那其实，因为它的构架真的很像，就两个大锋线，就是身体素质好，然后 size 比较大的锋线，就这里就是瓦格纳和班凯罗。那唯一有一点区别的是，就是魔术看起来不是那么想，或者说愿意去走，他也没有那么大的，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薪金空间去签一个王牌过来，而且现在王牌的就是流动也没有那么容易嘛。而且当时凯尔特人还拥有了比较多的选秀资源，当时可以去拍个欧文啊之类的。那现在其实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其实这里就会围绕到那一个人，就是萨克斯。刚刚也提到过萨克斯，其实他能提供给球队的东西是很多的，或者说他对班凯罗、瓦格纳这个核心组的补充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首先他是个后卫， 第二他的防守足够足够的好，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今年投的零三分球了。但是你要说跟萨格斯的进联盟的预期比，那肯定是比不上的。然后我们本来认为他是一个全能指挥官，对，就是反而当时倒没有期待他三分球能不能投出来之类的，当时没有。那现在他变成了一个极品三 D， 至少是这个 level。怎么？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他其实也会面临续约的问题，他也是2020届的。啊，我们之前聊那个134都已经顶薪续约了，他就是五号秀。对啊，所以你觉得球队有在努力想跟他达成提前续约吗？
我觉得应该是吧，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想办法提前续约。
好，就是这个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反驳，我是球队，我肯定也在谈，或者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在谈，就是在谈。但是现在首先还没有续约，我觉得最大原因肯定还是价码的问题吧，对吧？
我就看魔术球确实不多啊，就是声名在前。如果要我选的话，实在不行，那就硬留。
硬留？那如果硬留的话，你的标准是，如果萨克斯要顶薪呢？
给啊，给啊，
有魄力啊，大老师啊，
没什么，就还是回到我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给一个这样的年轻球员顶薪，他对球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我觉得如果他后边的这个发展不是特别好，他就是现在这个状况，那你拿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有点溢价的，但是年轻健康后场，然后是可以投定点三分，然后打球还算比较冷静，然后有这个足够好的防守。
是。
那无非就是你拿下一份就是年轻健康的这个溢价合同而已嘛，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另外想说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就之前像那个掘金夺冠那年，大家都觉得就是他们的续约没毛病，然后当去年输掉的时候，大家又都觉得这两个人好像不一定配得上足额顶薪。但是你从球队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是一支小球式的球队，你自己有一个年轻球员，他未来有一些可能性能更进一步，你当前支付他的这个溢价，锁定他就是4到5年的这个时间，你如果不做这个选择，那你冒的这个险是什么？就你冒的这个险就是你的一个乐透秀，然后他其实已经打出来了一点，然后你因为这个价码可能存在每年可能700万的溢价，
500万700万，
对，然后最后搞到就最后就撕破脸，完全自由就受限自由球员，但是一门心思要走，就你搞到这步田地，我觉得对一支小球式的球队来说得不偿失啊。你如果能够就是，其实我觉得当初那个尼克斯续约这个阿杰巴雷特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状况，就当时阿杰巴雷特的这在场的影响，他虽然不是顶薪啊，但是他在场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是远没有这个上个赛季的萨克斯好的，就他能确定性的提供给球队的东西也不如萨克斯多。但是即使这样，就是尼克斯做这样的选择，然后阿杰巴雷特他最终在场上的这些好的没有那么好的部分对球队不会产生多大的破坏力，但如果就是你的这个年轻球员因为这种犹犹豫豫，然后选择就是我非要等等看，因为萨格斯的状况他不是另外的，就是有些年轻球员他是就是已经打了三年了，就球队还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就是他的底线在哪里，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方向在哪里，对吧？
对，你如果完全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就有可能出现就是球队大手笔的砸进去，然后他可能就是完全起不到足够正面的这个因素，那球队就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么高价续约的球员，你要不要让他占据一个主力位置呢？
对对对。
但萨格斯在我看来没有这个问题，
对，萨格斯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同时另外一个事情是，对于就是魔术来说，其实 它百分之一百是需要这个人的呀，对吧？就是
对，
其实对某魔术来说，我的感觉啊，就是不提前续约，其实会对两边，就是双方，就是萨格斯本人和球队来说，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首先这是个年轻的团队，年轻的团队让我们感觉就应该就是团结，或者说大家心往一起走。
嗯，
这个感觉。
我还想踩的是，我觉得萨格斯可能状况和鹈鹕的 Trey Murphy 有点像。就是
Murphy,
对对，就是你不留他，他不开心，你又是个小球士。那到时候对萨格斯来说就是，那我不开心了，我看看洛杉矶的球队有没有就是给我足够大的这个 respect， 然后想要招募我过去打球。
是是，还有一个另外我还没有仔细看啊，就没有仔细查，就是下一个夏天2025年的夏天，就是到底有多少球队是有薪金空间的这件事情。
对
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对吧，我有讲啊，活塞是吧，这专注招揽五号秀是吧？对吧？这肯定，活塞是一定可以在这个下个夏天有薪金空间的，对。而且我会觉得萨格斯现在的最好最理想的状况是，就是在休赛期之前把，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把这个合同搞定。
嗯，
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就萨克斯一定要顶薪，然后魔术如果真的给了顶薪，就会有这样的声音说你顶薪就给这样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很奇怪的感受，就你说萨克斯配不配得上，真的不配的呀，在现在的表现来说，对吧，就是你相当于是在做一个、
是可以这么说了，
就我刚刚说那个顶薪续约是保值保价，对啊，但是这个价值看起来就肯定是要亏的，亏多少的问题。
嗯，但是问题是你如果不续约的话，就是完全崩掉的状态，那你的交易价值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到期，然后你要自己去谈续约的，我觉得那个状况不会好很多。另外一个就是三年级嘛，就是我觉得对球队有在球场上有正面影响的话，反正我的话我会投信任票。
嗯，对，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在意说这个人的个人的价值对这个顶薪的意义，而是他对至于这个球队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一点，然后保持这个球队的稳定性， 对吧？
对，就最坏最坏的情况就是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溢价合同嘛。
是是是，
那溢价合同就吃尽了，然后再想办法就交易就得了呗。
就说白了，就是你信不信任整个团队，这其实不是信任萨克斯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信不信任瓦格纳，你信不信任班凯罗，就是这样，就是那比如说有没有可能班凯罗的就是进攻组织能力再往上提一个层次，让萨克斯有更好的出手机会，让他投进更多更好的三分球，类似的。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特别是今天凯尔特人拿冠军之后，我的感受是就是能拿冠军的球队的配方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特别期待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配方拿到总冠军的例子，就之前若干年都老看到多巨头这件事情、
啊、
对吧。
然后另外其实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年轻球员续约的时候你还可以瞄一眼就是、球龄比较高的那些明星后面的这个工资单
怎么说，
就字母很强对吧，但字母接下来他一个人马上要拿6500的人、
是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
对吧，你现在续约的这个像萨格斯也好瓦格纳也好的这个合同，你到时候你就看一下嘛，就是字母是很强，但大拿6500啊，就双前难敌四手，对你自己的这些年轻球员长成起来，如果确实在一个团队中大家都对这个团队有正向的影响，那靠化学反应未必不能成事。
对，就是我就是这个感觉，而且你拿字母举例子特别好，因为确实都是东部的球队嘛，就是之后很有可能是一个直接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对，哎，字母不是6500，字母是6800
啊，对，反正差不多这意思嘛。
对对对，蛮吓人的。所以到此为止，我觉得我们对魔术的评价就是还是偏向比较正面的。然后 对吧，数次把他与凯尔特人做连接。对，就是我觉得魔术现在萨格斯这个事情呢，反正能搞定赶紧搞定啊。而且就确实我们从选秀开始就一直蛮喜欢萨克斯这个球员的，
嗯，
啊，就其实前两年打得不好的时候也为他捏把汗啊，但至少就现在看起来，至少能在联盟稳稳的站住脚了，或者说能拿一份大合同了，那甭说是多少吧，就比如说啊，我在瞎想，如果五年1.6，或者5年1.7，其实奎克利那个价嘛，如果萨克斯
签下来，对，那个肯定更理想。
那就是最好最好的结果了，这保持球队稳定性。而且我大概算了一下工资，就是他明年完全还是没有薪金的压力的，即使有两个大工资，那真正有压力的应该是下一年班卡罗续约之后就三个大工资了嘛，那到时候就看球队的方向了。对啊，然后还有你说的，就是万一有别的机会出现了也是有可能的嘛。对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聊到了这某支球队可能崩溃的情况，是吧？不点名了，侮辱性太强了。对，哎，今天其实只聊了四个球队啊，只聊了四个球队。其实本来觉得是如果时间够的话，还想像聊聊别的球队的，因为其实就做个影子吧，之后提到再说好了。就是其实2020届除了像其实萨克斯也是2020届，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五个人以外，其实像杰伦格林也好啊，杰伦格林是榜眼秀啊，对吧？你说一三四都拿顶薪了，你这个二，对吧？总会有点想法的，对吧？心里足够得动了，对吧？就肯定是这种感受。然后那包括库明加，对吧，类似的就是，肯定我们之前库明加，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他会用一个什么加码续约，上一期也聊过，对吧？就当一个影子吧，就是之后再聊到，比如说聊火箭的时候啊。包括就是可能他们之后又陆续有人续下新的合同的时候，那好像我们到那个时候再盘一盘其他的球队。那今天这期盘点差不多就到这儿，老师还有啥要补充的吧？
我觉得2020届的这个续约合同应该是没完，
那是没完是
啊，应该还会有好几份的。
对，我们就等等吧。然后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角色球员也会提前续约，有可能，对吧？
对，
好了，今天谢谢大老师，就这样，拜拜。
不会说话，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我知道我是傻瓜，我不是说情话的专家，别怪我，我搞不懂。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吓得你跳进了我的怀中。这样跟你相拥，我真的很没用。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虫甩下来，去换你的爱。他用途，他用自己摔下的痛苦换我幸福。也许相爱是这样，有人快乐就有人受伤，别紧张。像我这样那么平凡一张大总脸，从来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在人来人往之间，却有小虫换我心愿。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虫甩下来， 去换你的爱。谢谢你心意，我会好好待你，保护着你，带你看天地。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别再犹豫，你赶快跑到她外衣，让我表现自己。把小手甩下来，去换你的